举行这种比较简短的会议形式，因为我们知道在座各位有许多人都是在私下听这个录音的。我们将会在12月7号的时候举行一次 Q&A 的这个会议，专门针对这次报告。这些报告呢，是我们的持续的工作，那就是要持续保持透明、负责、可及和合作。这些工作包括高管团队的 Q&A 的团队是在 ICON 公共会议上举行的。CEO 向董事会的报告以及问责指标，在这个报告中你将会了解截至9月30号的这一季度，也就是 ICANN 2018财年第一季度的一些内容。我们的董事会主席 Sharon Shalaby 将给大家做董事会报告，那么我将会给大家介绍执行摘要。那么现在开始吧。首先有关 ICANN 的组织和运营以及财务，我们在第一季度看到融资比较少，那么是短缺了大概100万美元。我们相信2018年的融资呢将会保持平稳，而不是像我们的预算这样有少数的增长，但是我们有很多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规划2019财年和2020财年，这是一个好的管理，也对大家有益。因为大家都希望了解 ICANN 的预算和计划工作的一个大的方向，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个2年的预测和预算工作，你们可以审核这些工作，那这些文件将会在1月份发布。另外一点，我们要进行长期的审核和考察，这是因为目前的这样一个开支呢是 ICANN 社群之前确定的，因此呢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做出调整。我们是想确保社群能够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去查看我们的长期的规划。那么有关2018财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开支是比预算少600万的，这是因为有很多的目前这个季度的工作还没有去做，我们这些工作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去做。那我之前也谈到了我们的融资少了100万，所以最终的这个净的这样一个价值呢是比预算少500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30页上有完整的财务报告。在内部我们正在加强组织的效率，一点我们想做的就是要了解在组织内部各司其职，谁在做什么工作，从而来更好的支持社群的工作。在我们还发布了2017财年的年度报告，那么根据移交后的章程，这个报告是由董事会提交的，并且我们还提交了审计后的财务报表。最后呢，我还请大家去查看问责指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这个指标呢向大家介绍了组织它的工作进度是怎样的，以及同 ICANN 的战略目标是有什么样的比较情况。上个季度我们决定延迟 KSK 的轮转，这是因为我们发现有许多的 ISP 和网络运营商他们都没有准备好轮转 KSK。 简而言之，我们并不想让大部分的这个互联网用户受到负面影响。考虑到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已经对在网站上发布了许多的信息。在10月份我们也发布了一份论文专门讨论我们的分析，我们还在联系解析运营商来确定他们的预备性以及他们的是否准备好了。那这个工作呢并不容易，我们将会继续向社群通告相关的状况和进展。现在我来谈谈有关 GDD 的这一块的工作。我们启动了新 GTOD 运营新 GTOD 注册人的这样一个域名服务端口，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我看到了这个系统的启动我非常开心。另外我们还为域名注册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使得他们能够到一个地方去专门了解他们作为域名持有人的这个权利和义务。最后呢，我们还发布了通用顶级域名系统滥用统计分析报告，这是由竞争消费者竞争和消费者选择整合小组所要求的。这份调查谈及了一些滥用的情况，包括钓鱼和垃圾邮件以及恶意软件， 那么大家可以去查看这份文件。幻灯片21页到25页是完整的 GDD 的报告。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谈谈 ICANN 的一个重要主题，那就是 GDPR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对 ICANN 来说是一个首要的工作，那我自己也非常关注，对于社群来说，对于董事会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在 ICANN 60会议上，我们对 GDPR 进行了广泛的有益的社群的交流，我在这里想给大家谈谈。我们近期也发布了一份博文，上面谈到了一些详细信息，谈到了我们在 ICANN 60中讨论了哪些内容，鼓励大家去看一看。在 ICANN 60上，我们同社群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攫取问题，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把这些内容都给到了 Hamilton 律所，让他们进行最终的法务分析。我们请求 Hamilton 给我们的这些问题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分析，来确保我们的分析是适当的。我鼓励大家去查看这些问题。在下一个阶段呢， Hamilton 的分析将会给所有的相关方提供可能使用的模型，合规模型。我们在11月2号也发布了合规的声明，我们鼓励和签约方能够将他们的模型提交给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同 Hamilton 律所进行分享。当然了，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提供他们的拟定模型，这些反馈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这帮助我们来确定后续工作该怎样去做，找到一种模型或者多种模型，来确保 GDPR 和 ICANN 政策的合规。我们还会给到大家一些详细的指导以及相关信息，来确定流程和合格性。如果大家要提交一个模型的话，请给到 globalsupport@icann.org。另外一点呢，有些利益相关方，有些签约方正在讨论整合模型，我们是鼓励这样一个工作的，因为模型更少就会使得我们的终端用户所碰到的问题更少，从而确保所有的相关方都能够保持合规。我们还在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数据保护机构、执法机构和知识产权机构进行交流，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作，复杂的工作。那这个条例呢，也将会在下个月，明年5月正式生效。我们理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 GDPR 对 ICANN 合同的一些具体的影响。那么我们要确保沟通通畅顺畅，来解决问题。我们来看看政策的报告这一块，在政策这一块，总是有很多的工作。那么这里是给到大家有关政策工作的一些数据问题，包括我们的工时以及工作时间。那你也可以看到多利相关方社群正在做很多的工作。在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他们已经采纳了8项决议，并且有9项政策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国家和地区名称支持组织 CCNSO 采纳了27项决议，有3项政策工作正在进行。您可以看到幻灯片15，了解所有的政策工作的情况。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地区的情况，那就是东欧和中东地区。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城举行了第二轮东欧的 DNS 论坛，主要关注的技术和安全问题。我们有来自5个国家160名参会人参与这次会议。在 ICANN 60上，我们也进行了 GAT 的能力培养工作会议。在中东，我 ICANN 60可谓是在海湾地区举行的首次会议。同时在这场会议上，我们有 GAT 的能力培养工作坊会议，有57名参会人参与，大部分都是来自中东地区的 GAT 代表核心成员。那么有关 ICANN 60，我们 ICANN 60一共有1900多名参会人，一共有325场会议。我想说，这个会议中给社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有很多会议是重复或者是在同一时间举行的，所以我们把这些会议都录音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在这次会议中有63名英才，有15名 NextGen 的成员，以及704名新成员。 我总是看到这些新成员的参与感到非常吃惊，他们都参与到了 ICANN 的会议，但是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工作，来确保人们不是只是来参加 ICANN 的公共会议，还会在这里留下来，这对多地相关方社群的持续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次会议也是我们的年会，这就意味着许多董事会成员和社群的领导他们就结束了自己的任期，我们也欢迎了新的成员和新的领导人。我们还向 Steve Crocker 博士致敬，感谢他对互联网和董事会所做的工作，并且欢迎 Sharon Shalaby 作为我们的新主席。 Sharon 将会给大家介绍董事会的报告，有请 Sharon。
谢谢马友仁先生，您给予我们的更新信息。在过去几周里呢，我发表了三条博客。第一个呢是关于董事会的活动以及这个2018年财年的优先事项。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所有的董事会成员的完整性的筛选。第三个博客呢是关于我对最近在这个阿布扎比举行的董事会的研讨会以及这个 ICANN 60届会议的一些想法。如果你还没有阅读的话，我鼓励你去看一看，你可以在这个 ICANN.org 上面找到。在这个 ICANN 60届之后呢，一些董事成员呢飞到了新加坡去参加了一个这个互联网工程指导工作组的第100次会议。那么董事会的目标之一呢，就是增加与 ICANN 全球技术团体以及它的这个 iSTAR 它的姊妹组织的接触。那么这个董事会呢热衷于接触倾听关键的问题，并且公开透明的进行沟通。那么在这方面呢，去年我们单独的并且以和集体的呢也加强了与这些社群的接触，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在11月呢，其他的董事成员呢也参加了这个 ICANN 组织的代表团，然后飞到了印度新德里参加了全球网络空间的会议，也是 GCCS 2017。那么这个 ICANN 呢参与此类活动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就是跟进与这个互联网管理有关的全球主题的问题，比如说网络的安全、隐私以及数据的保护还有管辖权。那第二个目标呢，就是有机会来解决就是 ICANN 在这个全球问题上起的作用中可能存在的误解。那么尽管做出了履行的承诺呢，这个11月的董事会的活动有增无减。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其中的一些最新的活动。你可以想象遵守这个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也就是 GDPR 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优先事项。董事会呢在这个 GDPR 的核心小组会议上呢讨论了自 ICANN 60以来的进展情况。然后这个马耀然刚才在他的季度利益相关方的更新信息中也向您介绍了这一点。那么这个 ICANN 60届的社区讨论也非常有成效，我想鼓励大家呢，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 GDPR 合规问题时呢继续交流，并且明白呢这并不能够取代这个社区的政策制定的工作。那么关注的另外一个议题呢，就是社群在这个新的独立审查进程方面，就 IRP 也就是这个 IRP 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委员会呢董事会考虑到呢完成补充规则以及合作的参与进程，以及建立一个 IRP 的常设的小组，并且期待着呢这个社群继续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发展。那么关于这个安全稳定和弹性的第二次审查的这个 SSR2 的这个问题呢，董事会呢在这个阿布扎比期间呢向各个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这个领导人呢发了一份说明。 确认他随时准备以任何的方式来协助恢复这个 SSR 的审查的工作。这也就是这个董事会在这个 SSR 审查会议上的核心小组在过去十天以内开会的原因，并且同意呢向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人发出一份后续的说明，重申他提供的协助。那么我们呢这个董事会研讨会呢也在这个也计划了在2018年2月在洛杉矶举行，我们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了我们这个主题，而且呢也进行了这个董事会的也进行了这个董事会的这个长期规划的讨论。而且大家也知道呢，在这个2018年2月份我们也要召开一个研讨会，而且这个会议呢我们举行了好几次这个会议，也就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们要讨论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主题呢包括这个 GDPR 的更新，这个有效权利政策的制定的流程，还有这个使用地理名称作为顶级域的制定的流程的保护机制，然后还有这个加强这个 ICANN 的问责社区第二个工作阶段的进展，就是 WS2。 我们还打算审查这个董事会呢给这个政府咨询委员会在他的这个阿布扎比公报中提出的建议的答复，而且呢我们也打算深入的进行这个 ICANN 的财务状况，尤其是今年的这个绩效以及这个预算的情况，以及下一个年度这个预算的草案。最后呢在洛杉矶呢这个规划小组还建议呢我们应该在洛杉矶继续长期的财务规划的这个讨论，以及这个加强我们这个 L 根的弹性和稳定性的战略。我是希望我能够给大家这个董事会在11月的这个工作的进一步的这个工作。下个月呢几个董事会的成员呢他们会参加在这个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互联网的治理论坛，从这个12月18到21号。最后呢我想说几句呢，就是来支持那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的这些注册人们。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ICANN 呢最近已经宣布了，就批准了这个飓风玛利亚和其他的类似的自然灾害呢作为情有可原的情况。那么这个注册商呢现在就可以灵活的为他这个受影响地区的这个注册呢延长注册期限。我们希望呢这个注册局呢将支持这一做法。而且呢那些注册人呢在你这个续订的时候呢可以进行考虑。毫无疑问呢我们必须得保护那些注册人，就是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其他情有可原的情况他们无法进行续订或者更新。因此呢我们这个董事会就鼓励社群在这个政策制定的讨论期间呢来审议这个问题。我代表董事会特别是像这个波多黎各它的邻国以及最近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的地区致以最好的祝愿，并且希望呢他们能够继续复苏。我们期待着在这个 ICANN 61届会议看到我们更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就是明年3月份在波多黎各更这个首都圣胡安。就是请注意您可以在这个 ICANN 的这个网站上找到今天的完整信息的报告，也就是ICANN.org quarterly report。 谢谢。